如何转发新生三宝藏经直至菩提圆规，我以所修十等众资粮，为利由亲，故愿大聚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圆规，我以所修十等众资粮，为利由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圆规，我以所修十等众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说现在先就是用心在皈依和发心上面。皈依和发心，如果我们说泛泛的一种，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说，自然我是佛弟子，当然我有皈依的心。我是大乘佛弟子，自然有发心的这个大乘发菩提心，有这种的一种预期，或者是假设前提在前面，或者是似乎有这样的一种见解，说我是大乘，我是学佛的。但是自己观察自己的心念的时候呢，那可能各种杂乱的心念，如果说对一切众生能修菩提心，但是具体的人，这个没办法修，那个没办法修，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人很讨厌，这个人就是如果就不顺，或者是那个人就是倒霉，这样子的时候，内心里面没有什么真正的触动，或者是说有一种利他的心，乃至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如果就是遭遇挫折，或者是没有遭遇挫折的时候，顺境的时候，身处顺境，一些世俗的安乐，一些就是升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态？这样看的时候，才能观察说这个有没有就是利他的心，有没有究竟利他的心？就是，不论是亲近的、中近的、远的，或者是低近的，任何一个对境，所以说愿他们都能成佛。没有一个众生就拉下一样以那种的心，如果就是这样子的，上面没有去思维分析，泛泛的去想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做到，因为所有的业都是细微的这些身口意的作为产生的缘故呢，需要有广大的发心发愿以外，就是日常的心思非常的重要。然后皈依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说皈依三宝，这个当然是好像就是不用多说，自然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说皈依佛，这个可能大部分人应该是没问题的，皈依法教法正法也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皈依僧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说啊，现在世道很乱，现在僧人里面有很多是假的僧人，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就是行为看不惯，我看到有僧人做这个做那个，就是不如法，这个不符合戒律，这样那样想的。所以这时候或许你看到的这个确实有这个现象，或许有很多事情呢，就是因缘非常的复杂，就是单从一个角度看一个问题，如尤其是大乘佛弟子来讲的话，就他不是完全用分别解脱戒的这个要求来要求一切。如果那个标准是唯一的标准和最高的标准的话，那个不是大乘佛法的这个修道。因为就是说分别解脱戒对应的这个就是 一初转法轮的相应的内容，主要是以调伏贪欲、修出离心，包括我们学的俱舍论相关的，这些是初转法轮的内容嘛。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们以就是初转法轮的分别解脱戒的这个具体要求去要求，同时在行为上面和智慧上面说应该修大乘，这样的话它不是一个匹配的一种见修行戒定慧的一个修行。所以这样的缘故呢，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就是整体的僧的这个僧团，或者是单独的个人的这个境界不好判断的缘故呢，也很难说具体的人他的发心好，行为上面可能就是违背这个那个分别解脱戒的一些，这些在大乘佛法里面有明确的讲的，就是把过失变成这个功德的这些，因为动机的差别的缘故，境界不同的缘故。所以但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不太注意的时候呢，容易有对僧众的个别或者群体的不尊重啊。但是又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说我是藏传佛弟子，我尊重藏地的这个传承，但是对其他的日本的也好，或者是斯里兰卡或者某一个地方的僧人没有什么感觉，那这样子当然也不是那种我们说我只归某一个群体的佛弟僧为僧，其他的好像不是僧一样。所以这些看法，所以我只是顺便提一下，我们应该保持完整的这个皈依和发心的心，时时的监观察自己的心。所以即便是我们不从这个，就是刚才讲这个大乘小乘，从哪个角度那个人就是具体的人是还是一个不符合戒律，不符合这个佛法的一些行为，有的时候呢要有一种的爱心通情心，或者是爱心这种尊重，希望他能够不断的改变。就像父母就是看到一个孩子的做的不好，但是有一种怎么讲呢，他未来会做得更好的一种期许。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这个僧众的父母，但是意思说对僧众的批评，这个在各个这些里面有佛的一些教授里面有，就是在家人容易起烦恼起邪见，这样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所以如果别人有一种的过失，再加你自己的过失的话，双重过失。因为别人有这个某一种的这个就是疾病的话，那个疾病就是你自己就是传染过去，然后你自己也生病的话，那当然不是好事情。意思是说即便是别人有这种过失，我们应该不要把这个事情这一件事情变成自己过失的来源，而应该变成就是自他能够改善的来源嘛。所以从这些上面根本上来讲，就是有一种就是僧众是修行者相续当中的法，这些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法的传承，血脉这个法脉传承，或者是说佛法的这个虚佛慧命，或者是这个的来源的缘故呢，应该有保持这样的一种怎么讲的善意和缘见，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说我们是主题是禅修空性，那这个大体上面就是我们就反正很多人都是对这方面非常的了解，但是知识上面的了解和体验上面的这个证得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缘故呢，我们就是多做一些禅修。那上一次我们有说到就是说佛讲的空性无有自性，般若的智慧，或者中观的这个就是以教导这些当中呢分析的一种方式，里面的意思是说现象没有实存的性质，然后同时呢并不否定现象依赖缘起而这种显现相对的一种的存在。 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就说我们赋予每一种的事物有一种人类的概念和人个人的那种的情怀，或者是说认定的一种的观念。一件事情可能有30个人看的时候有可能有多种的角度，100个人看有多种的角度，有点像现象世界看人看现象世界，有点像就是有一定的共识，也有很多的区分区别。经过讨论以后，可能这种共识会增加，但是只是在某一个范围里面的一种共识的增加。对传统当中说盲人摸象一样，各个摸到的象先可能有所差别，然后经由大家共同来讨论各自摸到的东西，然后如果有某种的组合的话，可能会有更接近多个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的能力上面的一种的就是区别。然后但是这些是不是说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的描述能够完整的一个像呢？这个也不见得。所以佛法当中来讲的话，就意思是说就像木头一样的，木头可能不同的人看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说像什么有些人看到木材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好的木匠的话呢，可能你在树林里面看到一个木头，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树木的品质怎么样，可以用来做什么家具，盖什么房子，或者是上面有没有很多的这些结岩。然后就是如果一个雕刻家的话，他可以看说这个能雕刻成什么样的一个用于什么样的方向嘛。如果是一个就是鸟的话，栖居在上面，树虫的话呢，就是像啄木鸟这些的话呢，可能它是看这个那个木头上面的虫子或者是居所。像这个蛀虫的话，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一个食物或者是居所，就之类的。有个猴子的话，也许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就林地的一个怎么讲呢？地方放一就是一些气味的地方还是什么呢？就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分别看外在的任何现象的时候，因为就是从现象、从时间、空间，或者是说佛法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判断的方式嘛，就是说离异多因、金刚学因这一类的，就是方式，或者是说用不同的方式去观察某一种的就是现象到底是，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抓。就是了解到就是呈现的这些现象的这种本质，是以什么样的这种存在，或者是它的存在是以什么样的力量来存在的，什么样的方式。所以经过这些观察以后呢，意思是说事物并不以观察者的这种实用性的角度，或者是以他的某一种甚至它所相应的这个特性吧，习性，就是说众生有特定的习性，所以与这个特定的对境有相应的时候的一种自然的反应，或者是说就是因为它的这种习性所带来的某一种的判断。还有可能另外一些，如果是植物学家、医学家，把它当作药，如果有一些人用树皮来做那个鼻炎壶里面的那个鼻炎嘛，有一些树的品种把它磨成粉以后可以做那些，然后有些人从树上面取香蕉树脂，这样的话他们会看说是能不能取到这些就是有用的一些东西。所以意思是说事物呈现某一种特定的因缘的时候，就是只是它对于特定就是观察者来讲，他有他特定的这个理解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并不代表他真的有这个，除此之外就这个是他的全貌，或者是说因为如果我们从更细微的角度去观察他的这种，现在来讲的就是分子什么电子这样的有吗，原子什么这样的角度区分的时候，就是观察和粗相上面的观察这些不一样。为什么要说这些多的角度呢？就意思说我们常常就是以 主观的那种的习性或者主观的那种常识去判断一个事物的时候，只是比较片面的一种呈现的上面做一些判断。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多角度去分析的时候，发现一切现象，任何内在外在的所有的现象，并没有就是恒古真实自信安立的这种的存在。所以说他们并没有独立的实存的这个性质，而是一棵树也好，它有就是日月星辰的运作，温度适合的温度，然后有土地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光合作用，然后就是像种子呀，或者是落到这些适合的这些地方啊，吹动它的风可能带动了它落在这个地方，或者是一只鸟把它带到这里来就是种下，然后一些败坏的一些因缘没有遇到，所以它能够自然的成长，被种子被其他的就是或者破坏了，或者是挤压了，或者是怎么样，有些吃了以后反而是好事，有施肥的作用，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破坏种子。所以意思说是上面好像如果观察的时候说它成就一棵树依赖众缘和合，对一棵树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成长的时候，其他的生命对它的一种判断，这样子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多角度和这些所以观察的对境，整体来讲树也是缺这种本质，没有什么固有的存在啊。所以这个只是从这个观察者的角度而论，就对它变成一个对境的时候，它有这样子。所以同样的就是一个有形的物质是这样子，那无形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有时候人的性格呀，或者是脾气啊，或者是就某一些方面，这些也是随着因缘变化的，没有什么固定的。所以发现就所有的这些现象界的一切都是依赖因缘，仔细观察以后，没有一个事物不是依赖因缘而独立，就是以它的本质和固有的那种存在的这个自信而存在。所以它是观待其他的因缘，这样下就是观察者有他的那种就是因缘的制约下，他看到的是特定的情景景象。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以此类推其他的一切现象。所以本身存在不存在这样的一些观念，就是二分法的那种的心态嘛，就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所以这个之前已经从四边的这些区分过了，因为但是有些可能之前的里面，或者是为了现在禅修的这个需要呢，我们说这个是那个不是，这样讲的话就变成一种肯定和否定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那存在的一种的观念在讲的话，我说这个是它是它不是，我这样子讲呢，有些它有一种真实存在的那个，光从那个角度判断的话，有可能变成一种常的那种的值的这个来源。如果你从一个纯粹否定而不观察这个缘起的部分的话，它也可能就变成一种就是断的这个断见的来源。所以像那个中论里面有一些句子嘛，说定有则着常，然后定无则执断，然后是故有智者不应着有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超越简单的那种的不存在或者是存在这两种的编辑。 所以在观察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这种习性啊，这样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如果总认为自己有一个我的时候呢，很有这个维护这个我的这种念头很强，所以不情绪就是横亘在这种我见的这个念头的这个表层表面上面来去捍卫这个我执的这个信念。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就是隐藏在所有现象背后的一个我在那边操控，或者是说有一种的真实的自我躲在这个各种内心的变化背后。然后如果你就有点像以前那个什么垂帘听政一样，有一个我在那个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意识背后有在那边听政一样的，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有的是一种的观念，有的是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当中呢形成就是我们所说的边际所知或者具身我知，过去的一种的习性，因为没有证得空性的缘故，对存在有一种的执着，再加上后天的各种观念下形成的塑造的一种自我塑造的一些经历的集合呢，是我这样的一种的信念有的。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基，说太多可能没有太多的突破，但是禅修以后会有对这些所讲的内容，包括离四边呢、二边这样的长段，这些呢会有逐渐有就是开创性的那种的体会。所以我们就不多说，大家坐禅具的根本上是如意宝，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以达安得慈悲摄受赐予生于意成就。所以现在就是说之前我们所说的心里不要有太多的念头。你要如果要观察分析具体的外在的一个每一个现象都可以，也可以这样去想。如果没有仅仅是按住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显部的一些方式上面比较注重在就是判断外境，分析外境，然后了解无有自性，这样来去从一个现象逐渐的用不同的方式判断以后，总体就是归结为就是一切法无有自性，缘起，同时呢就是那一切法性空，所以缘起，因为缘起所以性空一样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逐渐的体会。然后心也是这样子，就是各种各样的念头，但是这些来源于特定的这些前后以及投射的这些因缘，业因缘的一种的投射。所以本质上来讲也是一样，未曾有一个人找到这个心的，就是离开这些念头，其实没有所谓的这个更怎么讲呢？就是说，就是如果你要说，修禅的时候有一些方式是说，让心静下来，然后再用比较激进的心去聊，再观这个现象或者观这个心，有这个方式。然后另外一些是之后可能就是在其他的一些训练里面讲的，就是说念头本身就是关照它的这种本性的方式，然后来了解就是一切法也是同样的无有自性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以这种的方式，因为但是单独分析现象的这个部分呢，之前我们已经答题上面已经经过了。但是如果有些人还是想继续在分析外境的方式来了解一切法的本质，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做。那另外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只是观照心，只是观照心的时候，就是跟着呼吸逐渐的放松，然后也不要就是 刻意的这样或者那样，只是要休息放松。但是不要就是想太多，因为我只是给大家稍稍的说提了一下之前我们讲的内容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其他的新的。所以在一种心纯然放松当中呢，还是保持一种清醒这样的状态。一般说的不紧不松的时候，就是有好的禅修。所以让自己的身体和心态都保持一种自在，轻松轻安。比如我们说坐的时候像什么比较稳，然后呼吸比较流畅，心呢就是比较明然安然泰然，这样子身与意的这个方式。尤其是心保持一种明澈明净。我们有讲就是这样当中呢就休息，不需要做别的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不可完成的或者是不能胜算的复杂的这些没有的。所以当中放松了 所以这样说做分析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棵树的这些观察者的心而呈现不一样的这个理解吧，对树的一种的需要或者是作用，实用性的或者观赏的，或者作为一种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价值判断的话，怎么样呈现的时候的吸气，自己的这种主观的那种吸性在哪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对某一种对境的理解的这种要点。除此之外呢，就是就像树可以说也是显而空，空而现的一个现象。从为什么这样说呢，从缘起的角度来讲，树是一个缘起的事物。缘起的意思是说它并没有实存的性质，本质并不否定它的显现，它的这种缘起上的这种显现。所以我们也是基于二谛的这个智慧或者是理解，就是说相对世俗谛究竟深一谛，这些并不矛盾，就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双运的，离开一个不能谈另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像人一样，我们说人无我或者是这样那样的讲的时候有很多角度，但是我们可以说在相对的层面上面呢，有这些社会，有国家，有个人，有国王，有过去的时候的大臣、平民、有奴隶，现在的时候有这个总统也好，或者是这些各种各样的职位。但是看你怎么样去定义具体的人，有些人就是说因为他的社会的这个地位或者是某一种原因来定位，以他从事的行业来定位，以他个人的喜好、主义、观念来定位，有些可能就是说是运动、竞技，有些科学或者是做某一种作家，有不同的领域，所以你这些定义并不是说就是不可以定义，这个是一种它呈现的多元，以及这个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就是一切法本身一种明的这个特质呢，它显现了很多细微的这个一切呈现，所以这个就是只要有概念所及的这些都可以这样子。但是它有没有一种本质的独立的事实的一种的性质性的存在呢？并没有。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事物就是多元的人因缘上面的呈现上面，我们可以说某一些人暂时的这样的一些身份，所以说我们说有某一种就是相对的，所以这个是名言上面的意思嘛。名言上面的意思是说我们就现象显的显现现前的时候，它是以概念当中和就是约定俗成当中来这种呈现。所以这个这约定俗成的这个在缘起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对某一个人，我们说人无我并没有否定这些具体的某一种就是相对的这种呈现。就像做梦的时候，可能你经历一些苦乐或者是种种的一些经验，但是对于梦没有醒的时候，这些经历是一种的显现，是一种就是它有它自己相对的某一种就缘起而现的这个部分，这种的真实吧，我们说说。但是这个真的真实吗？如果醒的时候完全了解这个是幻象，所以入幻的这个显现的一个场景，自己把它看作是真实了以后呢，就是产生了那种的各种情感啊、恐惧啊这些类似的，就是看一棵树或者看一个人的社会各种身份、父亲、母亲、孩子，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一样，他没有真实的自信的这个特质，从很多方面可以判断一目了然，从某种程度上。所以说这种相对的名言的 或者是约定俗成的，或者是观念里面，就相对的观念里面，有的各种各样，你可以新塑造任何人。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塑造各种虚构的概念，小说里的人物有形有色，变成电视节目里面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这曾经存在过，好像真的存在过，最后作者说这是纯粹虚构的人物场景，但是我们对这样的纯粹虚构的一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也好，这些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情感依恋，或者欣赏，或者憎恨。但是回过头来，那个小说家说，这个其实是我创造的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物而已。这样讲的时候，就类似的，就是轮回里面本身是业谱写的那种相对的显现。所以从这些角度实时的做观照的时候呢，可以揭穿这些贪嗔痴的那种原动力，揭开那种的虚妄的这种只有没有真实的执着的时候，没有真实执着的带来的这些业力和这些连锁的反应。所以还有一点点，我回顾一下，差不多时间可能。所以禅修过程当中所谓的经验好不好，这些不是太重要，就暂时感觉说做得好，或者是暂时感觉做得不好，有时候觉得做得好，那也是好事。如果觉得做得不好，可以再一次就是不用刻意的就是强调每一座，或者是必须期盼下一座要更好，不要这样，这些都是一种负累一样的，不需要的。我们刚才说禅修的时候，心应该保持轻松、清明觉知、放松当中呢，就是安住。然后如果心有这个犹疑啊，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思考这些缘起性空的本质，然后再一次安住在就是无缘的，就是单持或者说三摩地，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心安住当中呢，保持清醒啊，这样子观察，就是刻意的观察心，可能就是自然而然会有这个本身心是觉知和被觉知的这两个的那种统一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二的心。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自负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大家早上那一座不要忘记，就这一段时间好好做一做禅修，尽量给自己其他的时间，或者是早晚各一座。明天再会，扎西德了。